非常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但是在义理上争议非常大啊，就是亚伯拉罕再一次犯一个是一个罪还是错误，还是一个权宜之计啊，他再一次承认自己的太太是他的妹妹妹子然后这个方面到底是亚比弥勒错了还是亚伯拉罕错了亚比弥勒和这一章是有难解的地方。哎，我们一同祷告求主来光照我们，好吧？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创世纪二十章，我们又看到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经历那么多的征战、软弱、蒙福也经历那么多的得胜现今来到基拉尔面对基拉尔的人，特别是面对亚比弥勒要娶他的太太，他就说这是我的妹子，撒拉也讲这是我的哥哥这样撒拉就被这个基拉尔王亚比弥勒娶走。主，这个事情是如何判断到底是亚伯拉罕胆小虚谎还是这个亚比弥勒强势霸道何是何非？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我们所在的处境都是空前的艰难，人心也是空前的复杂。你给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力量、恩赐也各不相同，所以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就像所罗门当初所求的，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使我能够判断，不是做出一个抽象的判断，而是在具体的环境中、具体的处境中、具体的事件中，做出一个真的是实切的判断是何等的艰辛。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就来到创世纪二十章。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律法书的时候律法书始终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哈嘎达一部分是哈拉克哈嘎达就是 narrative， 就是叙事性的。哈拉克就是诫命性质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创世纪摩西五经也就是说摩西律法其实创世纪大多数都是叙事性质的哈嘎达。哪怕到了出埃及记已经到了二十章上帝才开始在西奈山立约赐律。然后我们当然看到民数记、利未记生命记其实这个方面始终贯彻着两个线索。一个线索就是叙事型的，那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经旷野进迦南整个圣经整个世界历史是一个叙事型的从创造、堕落、救赎到成全或者说生、老、病、死，或者说过去、现在、未来不管从哪个要素来看，人生历史首先是叙事性质的。但是在这个叙事性质中又有这个律法和诫命到底律法怎么解释怎么实用其实是最为艰难的有的人说今天有两大我们可以称之为不客气的讲，两大非常愚蠢的。第一，最愚蠢的就是不要律法。那不要律法，这就丧失常识加尔文也讲，律法乃是国家的灵魂。中国人讲没有王法了或者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这是常识。所以说你一听到愚昧人的标记是什么，愚昧人就是两大标记，一个是不要上帝，没有上帝第二个是不要律法这些绝对是愚昧人的标记。第二个方面，愚顽的标记是什么呢？律法还不好懂吗？上帝还讲了，不就是爱人如己吗？律法好懂， 为什么上帝写摩西五经律法书啊？啊，为什么上帝赐下先知来教导律法，祭司来保守律法，君王来执行律法？啊，为什么啊，耶稣基督来讲解律法，成全律法？啊，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讲，律法原是好的，关键是用的合宜，就是律法始终是好的。圣经讲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但是 perfect 就是完全的，不需要增加也不需要删减。但是历史是千变万化的，处境是千变万化的，神的律法却是不变的。如何以不变应万变？那确确实实这就是什么？智慧的。所以求主就把我们两大脱离两大愚昧，一个是赤裸裸的不要律法的那种反律主义，第二个认为律法非常好解释的那种反智主义。其实律法是很难解释的啊。今天晚上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我们有法学教授，我们就知道我们四年本科，三年硕士，再三年拿个硕士，那你还只是一个专家。专家是什么呢？专家就是不是专家，不是博文。为什么呢？你学刑法的就不懂得民法，民法的又有婚姻法，还有合同法啊，然后又有其他的，所以很多分得很细。所以说法律是一个好大的学问的。而且在英美社会中，你没有大学毕业就不让你学法律。你没有大学毕业，没有人文常识，没有逻辑训练，没有自然法则，那你不让你学法律的。学法律 law school 都是一个研究生的一个专业的。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你没有通识，你没有常识，没有社会历练，没有智慧，你不要学法律。你不要学神学，你不要学医学，你糟蹋的，你学不懂的。所以说求主就把我们脱离现代社会和教会中的两大毒瘤。一个是反律主义，赤裸裸的无法无天。由那个愚昧的反律主义，由那些霸王式的反律主义。你比如说毛泽东合掌大伞无法无天。那他不是没有学识他不是没有政治他不是没有哲学但是他就反对法律。好，自己随心是吗？所以真即是法，我说了算，我愿咋地就咋地。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做梦啊，为什么做皇帝梦啊，要的就是这种痛快。所以说不管是愚顽性的还是骄横性的，那骄横也是愚顽的。第一个是反律主义第二个是反智主义。所以真正解释神的律法是难之什么又难。所以解释律法难到什么程度呢？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什么意思呢？就说人间啊，赐给你再好的法典，赐给你再好的法学老师，如果没有圣灵来光照你，那你不开窍的，你最后抓住字句，抓住原则，抓住规条，但是不能够以不变应什么万变的，缺乏那种智慧，那种智慧就是通达实务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很多真正的法学家打不了官司真正的经济学家是没法买股票的。真正的法学家往往打不了官司真正的经济学家一买股票都输了，这是不能够操作的这个方面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们再看。说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利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这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上帝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 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神惧怕。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上帝，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上帝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上帝，上帝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上帝没有责备亚伯拉罕，上帝责备的是亚比弥勒，而是上帝不仅惩罚他，使他全家得病，使他全家不育，而且还警告他：如果你不把撒拉还回去，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什么死。那毫无疑问，上帝责备的是亚比弥勒。但是你要看很多的解经书我就给大家讲，我看了至少10几本，大概大家都一致异口同声的责备亚伯拉罕的多，只有一本没有责备，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胆小鬼亚伯拉罕是一个撒谎者亚伯拉罕应当坦率的承认信靠上帝撒拉不管怎么漂亮，她就是我太太基督徒不能够撒谎就像今天很多人一样如果是我们是基督徒，那是不是我们脸上要挂个牌子，我是基督徒我们看到伊斯帖是一个犹太人他作为亚哈随鲁王宫廷中的皇后，他一开始是隐藏他犹太人的身份的。那是不是伊斯帖就错了？或者说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这法老就对这个要对这个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凡是犹太人所生的男孩都给我杀了一出生就掐死。但是收生婆敬畏上帝，当摩西出生的时候，收生婆就说：“摩西，我们很快出来了，我们根本来不及。”那其实收生婆是撒谎了。但是上帝责备的到底是谁呢？上帝责备的不是收生婆，上帝责备的是法老。今天教会中，今天社会中，今天整个西方社会中的困局就是，那我们基督徒一点谎都不要撒。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这个道德的法则是抽象的嘛，就是道德的法则要不要看处境，道德的法则要不要看关系就是说的很简单，我有没有必要别人一问我：哎，行程弟兄你家里的存款上有多少存款，存款折都放在哪里了？行政弟兄有没有必要给他讲述所有的事实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时候，你工资多少啊？有多少存款啊？几套房子啊？做官是多大级别的我们有没有这个责任 是要把我们个人的隐私都要给别人讲出来。那严格的角度讲，从现在基本常识来讲，没有任何人有责任把自己的隐私，把关乎自己的一切都百分之百的给别人讲。其实你想百分之百的给别人讲，也不可能全部讲完，难免是挂一什么漏万。所以在这就涉及到一个伦理的判断问题。但是最起码我给大家讲两条伦理的判断。第一条呢，伦理的判断你首先是一个约的关系。这个约的关系就是说你到底是忠诚于谁。你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和这个撒拉，他们彼此忠诚，他们为了双方保守对方的生命。哎呀，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危险不危险？那当然危险，武大郎是怎么死的？那你还不知道武大郎是怎么死的？人家说红颜祸水，红颜祸水死的不是女人的，死的都是什么？死的都是男人的。你从中国文化中你就晓得娶一个漂亮太太多危险呢、尤其是在一个你弱势，人家面对强权，你真的是太太越漂亮你越早死的，肯定人家要把你整死的。所以这个地方不是红颜祸水，不是女人祸害人，是因为男人，那些有权力的人，有枪杆子的人，那些人太邪恶了。为了欺男霸女啊，中国人讲是欺男霸女，为什么欺负男人啊？那不就是为了要霸占别人的老婆吗？所以说我们从中国武大郎怎么死的，你就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讲了，这是一个常识的。所以说这个当这个做伦理判断的时候，你首先说，哎呦，你首先是要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是要比如说亚伯拉罕说，哎，她是我妹妹。难道亚伯拉罕想骗人吗？亚伯拉罕不想坑人啊，亚伯拉罕就也不想把自己置于险境啊。但是你非得要强娶人家身边漂亮的女人，那当然他们也有，亚伯拉罕和撒拉也有软弱和挣扎什么之处的啊。所以说在伦理判断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两个方面第一个，你到底是谁忠诚，你到底要保谁？第二个，那个具体的处境是什么？这个方面我再次就讲到二战的时候一些现在来看是很难处理的例子，但是过去来讲一点都不难。比如说这个纳粹追杀犹太人，盖世太保追杀犹太人，一个犹太人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藏在他的地下酒窖里，然后盖世太保噔噔噔敲门就问，你的家里有没有藏着犹太人？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责任对他说，我家里藏着犹太人呢？而且藏着好几个呢，就在那个地下酒窖里。那你这样讲是否是诚实？是否是有信心？是啊，我诚实，我讲事实。是啊，我有信心啊，因为没有神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那我讲了，上帝还会保守的。你也完全可以理论上讲得过去。另外，你是否可以对盖世太保想，这里没有犹太人，请你到下一家去。所以说你就发现这儿，如果你说这里没有犹太人，那事后人家发现有犹太人了，那盖世太保就会把你枪毙的。所以说我们不光是涉及到保护别人的生命安全，其实也涉及到我们个人的生命什么安全，另外还涉及到上帝做工的方式。所以看到犹太人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就说，上帝固然是行神迹不可测度，行大事不可胜数，但是神迹其实不会天天发生的。我们必须尽可能的小心谨守。所以我再次重复，就是神迹其实不可能每天都发生的。我们必须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小心什么？谨守。我想这也是圣经中的常识，也是生活的常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当尽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希望有神迹奇事出现。而当有神迹奇事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不归荣耀给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无法掌管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应当尽我们当尽的什么 责任。在尽我们当尽的责任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你是保护生命还是把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亚伯拉罕说撒拉是自己的太太，那确确实实使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撒拉说，哎，亚伯拉罕就是我的丈夫，那撒拉这样讲也把自己的先生啊置于危险的生死的什么哎境地。啊，就像这个纳粹统治时期啊，这个基督徒他要说地下酒窖里有犹太人，那肯定犹太人抓起来就给整死。啊，所以这个伦理的判断啊是人命什么关天的啊，不是啊抽象的。啊，我们不能够义理什么哎杀人的。好，底下我们再看。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啊，寄居在加利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啊，为什么亚伯拉罕要迁到基拉尔呢？啊，圣经中没有交代。啊，两个方面。啊，可能是他在原来的地方受到逼迫。啊，第二个方面他可能是罗德啊乱伦。啊，罗德的臭名。啊，亚伯拉罕不愿见到罗德。啊，想离罗德远远的，因为这儿记载从此以后亚伯拉罕也没有见到罗德。啊，这个方面也是一个考量。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亚伯拉罕确确实实迁移啊，迁移到基拉尔。啊，基拉尔是一个啊处于迦南地和埃及地之间的一个啊商业中心。这个亚比弥勒啊就是那里的王。好，我们再看。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啊撒拉为妹子。啊，当然妹子是啊是这个词也比较含糊啊，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啊，所以我们看到确确实实在旧约圣经中你说是妹妹这个词也是比较含糊。啊，所以然后我们再看。所以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啊，基拉尔王亚比弥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所以我们看到这儿的描述是亚比弥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啊，不是亚比弥勒亲自娶的。啊，是亚比弥勒差人把撒拉啊娶了去，或者是抢了去。然后我们看到，但夜间上帝来，在梦中对亚比弥勒说，这个地方神学上其实也很艰深。说弟兄姊妹，上帝会不会向外邦人显现？啊，今天一些 dogmatists， 今天一些教条主义者，他们就认为上帝绝对不会向外邦人显现的。啊，外邦人是一点都不敬畏上帝的。我们圣经记载并非如此的。啊，我们就往下看。所以到夜间上帝来在梦中对亚比弥勒说，你这个死人呐、啊。啊，所以上帝给他的责备是非常严肃的，你要死吧。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啊，其实这说娶是比较中和的，就是你抢了那女人来。他，你抢别人的老婆，他原是别人的妻子。所以我们看到，哪怕是在摩西律法没有启示的时候，啊，如果你抢别人的老婆，啊，奸淫已经有结婚的人的妻子，啊，这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啊死刑的。然后我们再看，亚比弥勒还没有亲近撒拉。那亚比弥勒还没有亲近撒拉啊，这个地方也大有含义啊。一个是从委婉语的角度讲，就是亚比弥勒并没有和撒拉发生性关系啊。另外呢，从处境和政治的考量来讲啊，亚比弥勒可能是和亚伯拉罕结盟。为什么和亚伯拉罕结盟的？因为亚伯拉罕的家丁就有30多位啊，亚伯拉罕也是尊贵的什么王子。所以当亚伯拉罕这个迁徙的时候啊，甚至打败了啊当初的几个王啊，亚比弥勒是这个亚伯拉罕就是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啊，德高什么哎望重。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啊，也许是亚比弥勒啊要和亚伯拉罕结盟。那结盟的时候你知道啊，我们这个中国历代就盛行和亲。和亲啊，其实就是啊用女人 做交换，做信物，来巩固两邦的关系。尤其是和亲的对象，通常都是对方比较强势。如果对方吐蕃王不强势，如果蒙古王不强势，那不会和亲的，就会把他灭掉了，就会把他统一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中国皇帝实行的这个和亲的政策，其实也不把自己的女儿啊、公主啊当成人的。这些方面我们就知道过去历史上的野蛮现象不光是圣经中记载有王朝中也有。那这就似乎存在这种可能亚比弥勒是想和亚伯拉罕结盟的。但是从结盟的角度来讲也不是这样随随便便的。结盟也有两种结盟。一个是是三种结盟。强权者和弱者结盟。那这个弱者只有听从的份了。第二个是强强结盟。强强结盟就容易平等。第三个是弱弱结盟。弱弱结盟就是对抗强权。强强结盟那就是更对抗更强的权力欺负更多的弱者。但是无论如何，从亚比弥勒和这个亚伯拉罕的结盟，从这个处境来看，亚伯拉罕是外来的，是亚伯拉罕的女人被娶走了。是这个，所以这个亚比弥勒是占主导性的，是亚比弥勒是进攻性的。那从20章21章来看，那亚比弥勒是地方户的，是这个地头蛇。所以说亚比弥勒从权势上来讲，从军事上来讲，和亚伯拉罕不是处于一种等势的地位，是处于一种强势的地位。这样我想我们能够得出这个合适的结论。好，我们再看。他说主你就看到这个我们的习近平先生有时候也讲了，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说你看到当他稍稍恢复婴孩般的常识的时候，大家都晓得人应当这个举头三尺有神明，皇天上帝，天马恢恢，疏而不漏。所以人啊，稍微一不小心从愚蒙状态中清醒过来，马上就意识到上帝的什么存在。说弟兄姊妹，这在神学上我们常常称之为普遍启示、普遍恩典。什么叫普遍启示、普遍恩典呢？那就是耶稣讲的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五章就讲到说第五章的45节说，因为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呆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不义的人也得蒙上帝的阳光什么雨露。所以这我们在神学上称之为普遍性的恩典。普遍性的启示。普遍性的恩典和普遍性的启示是给所有的人的。不管信主的不信主的，他们都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说这个普遍启示、普遍恩典使人至少知道三个方面。第一，上帝存在。第二，有道德法则。第三，有上帝什么审判。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这三点是从文化比较学、宗教比较学比较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来看，各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有这三大概念的。第一，有上帝存在，你称之为神明也好称之为安拉也好不管你怎么样，有神明存在第二个，有道德法则存在第三个，违背道德法则最后会受到报应，受到什么审判的这三大概念都有。好，然后我们再看。主啊，炼有益的国。所以我们看到当亚比弥勒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说炼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弟兄姊妹，我们这儿令人看到震惊的现象是不管上帝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还是上帝要审判亚比弥勒的时候， 那上帝都给人辩护的机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上讲到，当罪人最终在上帝面前，也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他们可以为自己辩护。啊，但是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是无可推诿。无可推诿就是说，他们提不出任何为自己的罪解脱的什么理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圣经中启示的上帝实在是一个法治的上帝啊，实在是一个仁慈的上帝啊，实在是尊重人的自由的啊上帝。好，然后我们来看说，主啊，连犹一的国你也要毁灭吗？所以弟兄姊妹，个人家庭国家社会的根基是什么呢？世界的根基是什么呢？啊，现在我们学法律学政治都是学权力啊，争权夺利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从圣经启示啊，从希腊哲学啊，从中国古代的啊儒家道家佛家啊，其实都讲到啊，真正的政治，真正的法律，法律要效法天的啊，然后政治，政者正也，自率一政，谁敢不正。所以古典的政治学的概念都是关于政治的啊，政治就是各从其类啊，各尽所能，各得什么其所，哎，各从其类啊，各尽所能啊，各得其所，哎，这叫政治啊，这叫正义啊。法律的本能功能就是教导人何为正义，何为不正义。所以离开了正义 justice 没有国家，国家只不过是诽谤啊，一群强盗。离开了正义，法律不叫法律啊，法律只是恶法啊，这是强盗的规矩啊。所以这个方面，这个连亚比米勒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也讲到连有公义的国家和民主啊，当然亚比米勒是讲他自己了，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结合到前面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所以并不是亚比米勒这个名门正娶的，而是派人就把人家撒拉给娶走了，就夺走了嘛。所以亚比米勒不是名门正娶，但是亚比米勒应当是和亚伯拉罕见面的时候，那就问亚伯拉罕，哎，你旁边那个女人真漂亮，她是谁呀？那亚伯拉罕就赶紧说，哎，她是我妹妹啊。然后这个撒拉就说，哎，她是我哥哥。那可能亚比米勒啊重述啊这个事情。好，然后我们来看，所以据此亚比米勒就为自己辩护说，我做这事是心正啊守节的。所以说他，我做这个事情啊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啊，我做这个事情的手段啊也是光明啊正大的啊。我们看到亚比米勒就有词为自己做出辩护。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上帝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理正直。所以从程序的角度而言，这个亚比米勒所做的也是合乎当时的风俗啊，合乎当时的啊习惯法，合乎当时的啊通例。所以上帝也承认说啊，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但是底下又讲，我也拦阻了你，就虽然你心中正直，但是你做的这个事仍然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事情判断事情啊，有的人说，哎，我良心是清洁的。你良心是清洁的，你好心不一定做什么好事啊，做好事你也不一定是出于什么 好心的。所以这个心态和行为啊，是应当是合一的，但是往往是什么？哎，分离的。但是无论如何，上帝承认说，你心里啊，你做这事心中正直，但是我拦住你啊，这个事情继续做下去，免得你什么得罪我。那得罪上帝肯定是违背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圣经讲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当然有的人说，哎，这儿没有摩西律法。虽然没有摩西律法啊，有两种法律还在实行啊。一种法律是心理的自然法或者本性法啊，第二种法律就是习惯法啊。习惯法也就是当初部落这个国家人一致认可的习惯法。所以连亚比米勒也承认啊，如果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拉是夫妻关系，那他就不能够硬硬的把撒拉什么还娶过来。但是这个地方大家想，亚比米勒如果真的是想娶撒拉的话，哪怕是亚伯拉罕说，哎，这是我太太，哪怕是撒拉说，这是我丈夫，如果亚比米勒一意孤行的话，那他该杀的杀，该动手的还是什么，哎，动手。我想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什么，哎，不鲜的。但是温永和我没看，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啊，所以上帝出手拦阻。各位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虽然犹太拉比注释讲神迹奇事不是天天发生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谨守，我们要尽人100%的责任。但是你在尽自己100%的责任的时候，又要深信上帝仍在掌权。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撒勒，其实此处他们没有依靠神的大能啊，没有相信神迹奇事，但是上帝仍然是介入历史，仍然是通过梦啊拦阻亚比米勒来犯罪啊，来玷污啊撒勒。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不管我们人做什么，上帝仍旧啊，行大事不可胜数，行其事不可测度。但是我们人应当尽我们人当尽的什么本分啊。圣经真理中啊，一个难解之处就是说，上帝是100%的掌权，人呢，你要100%的尽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而有的人讲，既然上帝掌权，既然耶稣说了没有上帝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地上，我的头发都被数过了，那人还有责任吗？人还有能动性吗？我说这是你的逻辑，这是你的思路啊！你认为上帝有主权，你就没有责任。但是圣经的道理是，上帝是100%的掌权，你是100%的什么责任啊？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在上帝眼中是什么？哎，不矛盾的。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逻辑规律来衡量上帝的启示本身。那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的逻辑啊，能够和西方逻辑一样吗？你看那金灿龙讲什么叫双赢，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那你说这个逻辑，这个逻辑谁能够得出，这个印度人能得出这个结论来吗？希腊人能得出这个结论，双赢就是中国人赢两次，他有什么逻辑？他的逻辑。所以哇，是金灿龙，他别提他了，你别提他了，他也是个人啊，他也是个教授啊，也是个指导人物啊。所以人的逻辑是不可靠的啊，我们不能够用罪人的逻辑来衡量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主权。同时我们在数学中也知道，这个抛物线有的时候无限的接近坐标轴，但是却永远不会重合。哎，无限的接近却永远不会重合。人无限的更加的认识上帝，但是你永远不会完全认识上帝。所以啊，都有很多的啊奥秘的啊。接下来讲的一加一等于二啊，那一和二减一等于个一，一和二之间，哎呀，太短太短了。但是一和二之间有多少数啊？哇，一和二之间有无数的数，就是一和二之间肯定是有限的。一和二不就这样吗？哎，一和二之间有无限的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 这个历史、数学各个方面都充满了奥秘。那我们不必削尖了脑袋瓜啊，我们不必钻到死牛角尖里去。上帝掌权，那就是上帝掌权。那我们该怎么做事就怎么做事，但是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事，尽量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事，尽心、尽心、尽力来爱主、爱人如己。好，我们再看，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啊，归还他，这就叫啊，这叫恢复性啊公义，啊，当我们讲到公义的时候啊，亚里士多德讲到啊，有分配性的公义。啊，分配性的公益啊，你家里三个苹果啊，三个孩子啊，应当说一个人一个苹果，啊，你不能说给老大三个苹果，老二没，老二一个，老三一个也没有，那就说孩子们不公平，不公平，偏心，哎，为什么偏心啊？那叫分配性公益，啊，然后这个你要把你霸占的、你抢来的、你取来的不该的妻子，你要还给人家，啊，恢复原状，啊，恢复人家原有的家庭关系。啊，这叫恢复性的啊公义。好，然后我们再看，因为他是先知，兄弟兄姊妹，这首次出现这个先知啊，先知我们就看到啊，亚伯拉罕接下来就为啊亚比弥勒祷告啊，甚至是他的疾病得了医治啊。过去的先知啊，确确实实啊，某些先知啊，有这种代祷和医病的恩赐。好，然后我们再看。他要为你祷告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啊，你若不把人家的太太还给人家，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给亚比弥勒啊所讲的对话就到这里。然后我们底下看，亚比弥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那他能够招到众臣仆，那场合蛮大的。那应当说啊，像我们所推理的啊，亚比弥勒在这个权势上啊，应当是比亚伯拉罕更胜的。他招到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啊，他们也怕上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认为外邦人不怕上帝啊，其实谁都怕上帝的，啊！我就在北京有一个牧师，啊，有一个牧师那个聚会，和平聚会，啊，有的时候被人抓走，啊，当然他胆量也很大，啊，他也没有什么，他说：“你们这样抓我，这样迫害教会，上帝会审判你们的。”那个公安局，你千万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他该说什么说什么，别这样讲啊！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慎之又慎啊，哪怕是不信主的，哪怕是无神论者。啊，落在永生上帝手中啊，真是可怕的。人怕上帝，孔子就讲子不与怪力乱神，为什么呢？不敢随便讲，不敢随便讲。啊，过去我们知道山东人聊斋志异，啊，晚上你要讲鬼的故事、怪的故事、神的故事，你吓得你就冷飕飕的，啊，所以一般人都不敢听啊，不敢喊啊。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惧怕也是好的。然后我们再看。亚比弥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呢？你竟是我和我国里的人都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这个方面从另外一个方面的角度讲，啊，亚伯拉罕也是在信心上有软弱。啊，如果亚伯拉罕啊，确确实实，啊，真的是正大光明的，啊，义正辞严的，啊，这也应当是一个美好的什么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人家外邦人要责备我们，有的时候亚比弥勒时的人要责备我们，你们这基督徒怎么都和不信的人一样？啊，如果你们好好做基督徒，为国家祷告。啊，你做基督徒好好的给我们传福音，啊，你传的福音让我们真的是信，那么多好啊！啊，所以我看到最近我们就不讲具体谁啊，有一个很有在社会上很有声望的姊妹信主，啊，信主以后伤痕累累，干什么呢？因为他很单纯，啊，过去地位也很高，也有点钱，但信主以后好多基督徒跟人家借钱，一借就借个五六万，啊，不借给他呢。 就说你没有爱心，我们信主了彼此相爱，我都得癌症了，我孩子上不起学，你那么多钱，你住的好房子，你为什么不借给我，可咒可诅。哇，你就看到哇，这些基督徒好恶啊，好霸道啊，你怎么这样随随便便的用基督的名义来勒索别人的金钱呢？你真的是需要别人的钱吗？啊，如果别人借给你和不借给你，第一，你不要随便向别人借钱。啊，第二，借不借是别人的权利和自由。啊，圣经上保罗讲到，你能够做工，你却不做工，那就饿死。啊，你不能够用借钱来填自己的窟窿的。啊，借了东墙不西墙。啊，所以有些人当然也会利用圣经了。啊，新约圣经特别讲到，凡向你借钱的，就借给他。哎呦，啊，都有圣经根据的。啊，这个魔鬼在这个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也说经上记着说。所以弟兄姊妹，解经非常重要，明白圣经非常重要，否则一不小心就被魔鬼经上记着说，哎呀，就把你给拐走了。啊，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啊警醒警醒。啊，我们基督徒要，啊，要恐惧战兢，警醒警守。越是信主的，越是需要智慧；越是有钱的，越是漂亮的，越是地位高的，你更要求主赐给你智慧和灵力。因为不光是世界是邪恶的，包括基督徒有的时候常常比非基督徒更糊涂、更愚顽、更邪恶。当初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不是比拉多，不是希律王的，当初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是那些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啊，是那些在宗教上看起来非常有名堂、非常敬虔的人。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认为，哎，我信主了，我受洗了，我加入新耶路撒冷学堂了，从此以后我就过着幸福的生活。那你用这种心态，你本身就是自欺欺人，你本身就做好了啊，都来欺骗我吧。我认为你们都是天使，那问题不是都是天使啊。所以圣经也讲，不要做糊涂人，要做智慧人，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哎，邪恶。但是无论如何，亚比弥勒对这个亚伯拉罕的责备啊，对我们也是一个责备，也是一个警醒啊。就像中国确确实实有高官说，你们基督徒和共产主义就像一把刀啊，插在中华民族的胸脯上，那个不拔出来吧，中国人要死；拔出来吧，是血流成河。是啊，这个拔刀容易，这个拔刀以后，谁能够救治啊？啊，谁能够解盘啊？啊，你们基督教能解盘吗？法轮功能解盘吗？穆斯林能解盘吗？啊，你们这民主人士能解盘吗？哦，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基督徒啊，你不要说别人怎么软弱，怎么黑暗，当然也有软弱，也有黑暗，我们自己要兴起发光，啊，我们自己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否则的话，本来亚伯拉罕可以向亚比弥勒做一个好的见证，啊，结果真的是，啊，差一点就丢到妇人又折兵，啊，这是因为上帝干预，上帝怜悯，啊，才。哎吧，啊，太太又啊要回来。好，然后我们再看，然后亚伯拉罕怎么讲呢？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今天这个基督教的基要派就是这样，啊，共产党都是魔鬼，搞政治的都是邪恶的，那些发财的教授、知识分子、记者，那些有学问的都是敌基督的，啊，全世界啊都是一片黑暗。我们就把世界描绘世界末日了，尤其是新型冠状病毒，你就看到多少牧师在讲，世界末日要到了，耶稣基督要来了，难道有个灾难就世界末日到了吗？那是人类历史有史以来，不要说多少年，五千年或者两三千年、一千年，多少大灾大难，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冷战，根本遇到的灾难，我们就说耶稣来了，世界末日到了，你这是真的是敬虔的吗？真的是解释圣经吗？ 你真的是易经解经吗？还是根据报纸来解释圣经呢？我说现在很多牧者不是根据圣经来解释圣经，而是 newspaper interpretation， 而是根据报纸来解释圣经。看看报纸上有什么新闻，哎，圣经上有一句啊，圣经上讲了，哎呦，这真的是，啊，求主怜悯啊！好，我们再看，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死，啊，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啊，这个有道理，啊，有的时候也没有道理，啊，这个地方是主观性很强的，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然后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啊，亚伯拉罕讲她也是我的妹子啊，她与我是同父异母的啊，这是后来啊做了我的啊妻子。所以亚伯拉罕啊讲的是事实，但是讲的不是全部的事实。所以这个地方伦理上的一大考验就是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想敌人，像那些要伤害你的人，不管是时代的眼前的敌人，还是潜在的敌人，现在要杀你的，要害你的，夺你老婆，抢你钱财的，你有没有必要给他讲实话？那我给大家讲，这个地方你要判断，要讲到什么程度啊？你比如说，有的人抓起我来了，王牧师，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这有身份证，这有护照，你看身份证，这个都是实事求是的。哪个朋友安排你来讲道的？啊，我说这个你写四个字，恕不奉告。啊，咋恕不奉告？我说你不要让我出卖我的朋友好不好？我说你公安局不就管着调查的吗？你让我自己证明我自己有罪，你还调查干什么？还上公安大学干什么？还有刑侦队干什么？都砸人家两砖头，然后让人家讲出来，不就完了吗？那我们从大街上拉一个，谁有劲儿，谁敢砸人，谁狠，谁心狠毒辣，让他到刑警队去，不就完了吗？啊，所以说你就看到，确确实实，啊，在讲说真理方面，啊，我们用耶稣的一句话，耶稣说：“灵巧像蛇，驯良像什么鸽子。”有的说蛇就是魔鬼，你别这么讲。那摩西在旷野举起蛇来，蛇代表上帝的医治。啊，所以说你就看到现在医学会，哎，他们是有那个蛇的标记的，蛇代表医治。啊，所以我们不要总是这个撒旦解经，撒旦解经说看着什么都想来，狮子啊，狮子是代表撒旦的，狮子怎么代表撒旦呢？那个耶稣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啊，所以不要到处都看到的是魔鬼，啊，这是不合适。好，我们再看，说当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症结是什么呢？灵巧像蛇就是说不要别人让别人把你害了，也不要给别人提供害你的机会，你提供让别人骗你的机会，提供让别人害你的机会，那你本身也与他的罪有份。所以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是什么意思呢？啊，不要害别人。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基本的底线是，你小心不要让别人把你害了，但是你也不要害什么，害别人。啊，这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好，底下我们再看。所以当上帝叫我离开父家，啊，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啊，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啊，他是我的哥哥。啊，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亚伯拉罕能够和亚比弥勒这样讲，但是亚比弥勒从来没有这样开诚布公的和亚伯拉罕谈。啊，只有亚比弥勒受到上帝的责罚的时候，受到上帝警告的时候，他才谦卑下来，啊，他才平等的和亚伯拉罕什么，哎，对话。啊，他对话的时候他依然是咄咄逼人的，他根本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都是你的事，亚伯拉罕啊！你要害我，哪都要得罪你了，啊！你看亚比弥勒，他从来没有省他自己的罪，所以这个方面啊，亚比弥勒啊，大家我们能看到。好，待会我们看，那亚比弥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啊，又把他妻子撒拉归还他，啊，所以啊，亚比弥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 啊，你可以随意居住。啊，他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在众人面前就没有不是了。这弟兄姊妹，圣经就记载啊，亚比米勒作为过错方，作为加害人啊，他就拿出了有实质意义的赔偿啊，不光是赔偿亚伯拉罕啊，也有赔偿谁啊，啊撒拉啊，这是合乎上帝旨意啊。所以受责备的啊，不得不做出赔偿的是亚比米勒啊，而不是亚伯拉罕的啊。可是现在很多圣经啊，责备的都是亚伯拉罕啊，但是说哎呀，亚比米勒吃亏了啊，亚比米勒上当了，这个解经啊，不是合乎圣经的明示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亚伯拉罕祷告神，上帝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能够生育。因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啊，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什么生育，所以亚比米勒已经受到上帝的责罚、上帝的警告，甚至上帝用死刑来警告他啊。所以亚比米勒不得不谦卑下来，谦卑在上帝面前，也谦卑在亚伯拉罕面前。但是亚比米勒的谦卑仍然是很霸道的啊，你是你啊，我财大气粗啊，给你的钱，给你的财啊，就啊破财免灾就好了啊。所以说亚比米勒其实没有真正的省察和悔改之心啊。这个方面当然啊，没有真正的省察和悔改之心的，他们会不会做一点叫 civil righteousness？ civil righteousness 是什么意思呢？会不会做一点面子上的善事？会不会做一点社会性的善事？会不会做一点司法性的善事？会做的啊，但是这个善事啊，不是他发自内心的，也不是他合乎上帝旨意的，也不是他真正认罪悔改的，是因为他惧怕上帝啊，惧怕上帝的什么责罚。但是弟兄姊妹，恶人怕上帝，恶人怕上帝的责罚，哪怕他不认罪悔改，哪怕他心里不爱上帝不爱人，他维持基本的公义，停止自己作恶，甚至对自己的恶行做出一定的赔偿，这也是好的，这也是神的恩典，这是上帝普遍性的什么恩典。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看到这个经书啊，确确实实有复杂之处啊，处境尤其复杂之处啊。亚比米勒作为王，亚伯拉罕也是作为王啊，到底是谁强谁弱啊？亚伯拉罕和撒拉啊，说这是我的妹妹啊，这是我的哥哥，到底这种说法啊是否合理啊？在处境中是否合理？主啊，实在是有很多难解难辨之处啊，所以唯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啊，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归回圣经，访查古道啊，通达事物。又求主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光照、做印证。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